在叶兆坦和冯中杰先生的回忆文章里，都称雷允属云南省瑞丽县。然而事实上，瑞丽县这个行政区划名称在民国时期是不存在的。
1932年，国民政府设立了瑞丽设置局。所谓的设置局，是民国年间的一种二级行政区，隶属于省政府。某一个地方在成立新的县政府之前，省政府可成立设置局，进行预先的筹备。瑞丽在民国时期虽然设立了设置局，却始终没能成立县政府。直到新中国诞生后的1952年，人民政府才成立了瑞丽县。
瑞丽原来有一个好听的傣语名字蒙某。1932年设立设置局时，才因为临近瑞丽江改名瑞丽。那时这里的行政大权都掌握在当地少数民族土司，即蒙某土司手中。如今瑞丽这个县级市的市府所在地就在蒙某镇。在傣语中，蒙某的意思是雾蒙蒙的地方。
瑞丽与缅甸南坎隔着瑞丽江遥遥相对，而雷允就在南坎正北临江处。自清末南坎被满清政府以永租的名义割让给英国之后，一直到1960年中缅签订边界条约之前，这一段边境线从未进行勘定，也不设防，边民之间可以自由往来。
当时在瑞丽及其周边地区居住的大多是少数民族，很少有汉人。这些少数民族被汉人称之为白夷人，或称百夷。1950年，民族识别后称作傣族，还有就是山头人，民族识别后称景颇族。在缅甸，他们则被称为善人和克钦人。
雷允地处河谷盆地的平原上，地势较为平坦，气候温暖。在云南，这种局部的平原被称为坝子。当地的傣家人主要从事农耕和畜牧，由于土地肥沃，降水充沛，因而盛产大米。畜牧方面，由于草木茂盛，因此养牛的很多，出产牛肉。
中行厂的到来，给这片傣家人世代耕种的土地带来了巨大的震撼。1990年，瑞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曾在弄岛乡的几个傣族村寨召开座谈会，搜集整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让我们今天有幸能够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当年的情景。
在《瑞丽文史资料选集》第一集，一篇名为《雷允飞机场见闻》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回忆：
到了傣历的12月，蒙某土司代办刀宝图，在距雷允不太远的一个傣族村寨芒艾，不信噶罕言索的陪同之下，又到了广罕雷允地界实地查勘，并住了下来，召集广罕雷允两寨的父老乡亲，当众宣布广罕全寨和居住在赫拉的这部分雷允寨居民必须在3个月内全部迁出，新迁地址各自寻找，这一带需要建立飞机制造厂，此事实为抗战之需，望众父老体谅。随后广罕和雷允的居民如期搬迁， 大批的汉族工程师、工人和少量的缅甸境内的傣德人迁入了广罕地界。他们铲草平地，披荆斩棘，砍尽茂密的竹丛，搭盖简居的住房，人声笑语震响山岳河谷，展现着一派热闹景象。
再次要说明一点，弄岛、雷允、广罕这些地名都是从傣语音译过来的，因此在各种文献中经常会出现不同的写法。至于本文中提到的傣德人，则是傣族的一个分支。
傣家人笃信佛教，各个村寨里都有寺庙，当地民风淳朴，傣族人性格大多随和，尤其是傣家女子性情更是温柔。
中航厂迁到雷允后，中国员工们与周边的傣族人交往很多，关系也非常融洽。厂里很多年轻人还努力学习傣语，后来不少人与傣家的女孩子恋爱，甚至谈婚论嫁，喜结良缘。
2007年，我们在雷允采访到的那位傣族老人雅麦狠与中航厂木工老严的爱情故事绝非特例。2014年11月26日，我结束了对朱亚全先生的采访，向老人家告辞，相约第二年再见，随后便离开了江宁。当天下午就赶到了南京城里的瑞金路，采访了胡飞霞女士介绍我认识的原中航厂员工翁晓生先生的儿子翁国魂。
翁国魂先生告诉立威，父亲翁晓生出生于1913年6月13日，江苏吴江人，2000年8月23日去世。翁晓生先生十几岁就出外工作，曾在吴江当地盛泽的一家工厂学徒，1936年6月进入中航厂技工部工作。
在笕桥工作期间，翁晓生经人介绍认识了陈丽颖女士，两个人在杭州结婚成家。陈丽颖生于1917年，杭州人，1992年病逝。
1937年814笕桥被炸后，翁晓生随厂迁往武汉，此时已身怀有孕的陈丽颖也跟着母亲离开杭州躲避战火。1938年3月，在浙江金华附近兰溪的一家旅社里，陈丽颖生下了一个男孩。恰好当时旅社里还住着一位原19路军的军官，在得知孩子尚未起名时，他脱口而出，就叫国魂吧。
后来陈丽颖带着出生不久的翁国魂赶到汉口，找到了翁晓生，中航厂继续西迁，母子俩也跟着一路来到了雷允。陈丽颖在雷允的厂职工医院里还做过护工。
据翁国魂先生说，母亲曾经给他讲过当年在雷允的一段往事。那时陈丽颖经常去雷允附近村寨的集市上买东西，可是当地少数民族百姓很多都不太会说汉语，交流通常要靠打手势，很不方便。
有一次陈丽颖正在和一个不懂汉语的村民打手势，来了一位当地女子用汉语向她打招呼。这个女子汉语流利，不仅帮陈丽颖做了翻译，还热情地邀请陈丽颖女士到她家去玩。到了这个女子家门口，陈丽颖发现居然 有人站岗，这才知道原来她是当地土司的太太。几次交往过后，这位土司太太与陈丽颖非常投缘，十分要好，以至于后来陈丽颖母子可以随意进出土司老爷的家。
两个女人聚在一起，经常聊些家常。陈丽颖告诉土司太太，自己是杭州人，并问她有没有听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土司太太听了说，天堂不就是神仙住的地方吗？
以后陈丽颖就经常给土司太太讲一些杭州的生活习俗和民间传说，像是白蛇传、济公活佛的故事等等，土司太太很爱听。
土司太太还非常喜欢年幼帅气的翁国魂，甚至提出想收养这个可爱的男孩子，不过母亲陈丽颖没有同意。
翁国魂先生告诉我，母亲说土司太太从没有给他讲过土司家里的情况，他也从未见过土司本人，不知道这位土司太太究竟是谁，那位从未谋面的土司老爷又是谁。
此事已很难考证，不过世袭蒙卯安抚使的看事最后一位土司看景泰，当时年岁尚小，掌权的是他的母舅蒙卯土司代办刀宝图先生，而他刚好有住所在距雷允不远的弄岛。李威想，那位土司太太或许就是刀宝图先生的夫人吧。1939年1月中旬之后，除少数刘昆明办事处的人员外，中行厂大部分员工都陆续去了雷允。此前派往衡阳方面的员工于1938年11月赶到了昆明，去成都协助工作的人员则直到1939年5、6月间才到了雷允。
据娄月炳先生回忆，1939年5·1国际劳动节的时候，在成都工作的这批中行厂员工还把当天的工资全都捐了出来，直接交到新华日报成都出版人洪锡胜手中，作为前线将士购买医药之用。
那批临时借调到云南翼机场工作的员工去雷允的时间也较晚，据冯忠杰先生回忆，
我们是在1939年5月份接到通知到雷允集中的，当时国内没有公路直通雷允，只有由畹町出国，由缅甸班坎再进入雷允。我到雷允的时候，大部分员工已经集中了，厂房也正在建设中。
西格雷夫大夫在自传《缅甸外科医生》中也记录了当年的情景。
如今美国工程师们已经到了，住在雷允的茅草屋里，很多人都带了老婆来，数以千计的工人和劳力在美国人的指导下盖起了一座又一座的建筑，安装好了机器设备。
当时厂里生产飞机所需的器材设备都是从香港通过海运到缅甸仰光上岸，再通过水路两路运往雷允。水路是从仰光经铁路运到曼德勒，再沿伊洛瓦底江船运到巴莫，然后沿公路用汽车运到雷允。陆路则是从仰光经铁路运到曼德勒后，沿公路经腊戍运往雷允。
据耶兆坦先生回忆，整个建厂工程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修筑公路，架设临时穿过瑞丽江的桥梁，搭造临时房屋，铺设临时水电设施，以及开拓厂基等。第二个阶段建造厂房，开拓临时飞机跑道，建造水电站，铺设正式水电线路等。第三个阶段安装生产设备，搭造正式桥梁，修整飞机跑道，以及建造各种公用房屋和员工住宅等。在赶工期间，这三个阶段的工程项目有许多是交叉进行的。
在具体的施工上，从雷允到晚丁的公路是由西南公路局负责修筑，从雷允到瑞丽江边较短的一段公路，以及跨越瑞丽江的临时竹桥，由国内的一个承包商承建。钢结构厂房以及跨过瑞丽江的正式钢桥，由仰光一个金属结构厂承包。
其他工程诸如开拓厂基、修筑飞机跑道、安装设备、铺设水电线路以及公共卫生设施等，都由厂里工人组成的各种施工队来完成。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还临时雇佣了很多云南当地的劳力。
新厂址选在较为平坦的丘陵地带，周围都是些不太高的山丘，中间有一块不大的平川，厂房和飞机跑道就建在这块平地上。平川的南侧沿东西方向并列着两个主厂房，长度在150米左右，两座厂房的西端一小部分安排着各个职能部门，其余大部分都是各生产部门。两座主厂房的中间，东西头各有一座小厂房，分别是汽车修理间和工具间。
家住北京丰台区的戚少俊先生，是我目前采访到的唯一一位曾在雷允工作过的原中航厂员工。2013年12月11日，我在张碧俊先生和胡飞霞女士夫妇以及民航博物馆的刘金龙先生陪同下，第一次去南苑机场附近的戚老家采访时，亲切感油然而生，同时又感慨万千。我从小在丰台区长大，此番到处寻找雷云厂知情人，不曾想最了解雷云厂的人竟然就在我生长的地方。正是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